在这里的观众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先低头闭目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这样好的环境，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敬拜你，向你祷告，一起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卸掉我们心头肩头一切的重担，因为你告诉我们说，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面前，你就是我们得享安息。主啊，因为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寻求仰望你的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愿你的圣灵感动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我们所听的有限，我们所学习的都是那样的有限。就但是你无限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做那奇妙的善工。主，在我们的心里边再次的有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再次的有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来复辟我们，来刚强我们。主啊，谢谢你，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下午的时间，也求主你帮助我们除去恶者的骄傲与败坏，使我们的心平静安稳在你的里面。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今天来跟大家学习一个题目，被坚立的以利亚。那弟兄姐妹还想到我们上一周我们学习的题目是什么吗？被坚立的啊，
彼得
、啊、还记得题目我就很欣慰了，你们题目都还给我，被坚立的彼得。那我跟大家分三点来学习，对吧？那么第一点是什么？题目记得的内容啊，那就是说彼得自夸的时候，耶稣怎么样挽救？耶稣啊、提醒他，帮助他啊，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耶稣没有血气对血气。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彼得又怎么样了？
鲁莽
啊，鲁莽的时候啊，我们没有打在上边。彼得鲁莽的时候，耶稣怎么样？用爱心去啊、对待他，去帮助他。然后把医好的那个人的耳朵啊，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耳朵医好他。那最后一点呢是什么？
跌倒。
那彼得跌倒了，耳朵之后跌倒了。跌倒了之后，耶稣还用爱去爱他，把他搀扶起来，让他再好再一次的被神被耶稣所坚立，再次的走上侍奉的道路。所以彼得后来呢又走上了，真的是主的一个大使徒啊，还有好多一个门徒。被主所建立，所以我们说没有彼得这一次失败，我们会说彼得对主的认识停留在一个层面上。但是当他对主的认识提升了，我们看到的是因为他有这次很好的经历，是主在他身上做了工作。所以今天呢，我们想来学习的另外一个人叫以利亚，被建立的以利亚。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啊，最近在看手机的时候呢，在朋友圈或者是说在一些平台上会看到，有一个叫做类似差不多啊叫变老相机，啊，或者跟它差不多的一些类似的软件。那这个软件有什么用呢？啊，大家看一下这一个人，这个面容你看得出来他的年纪是不是同一个年纪呢？肯定不是啊，应该是从这边到这边就是年龄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着他的面容能看得出来，是吧？同样这张图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这个面容是不一样的。那就是说这个类似呀，就变老相机呢，这个什么功用呢？就是说你把你的照片放在上面去，你现在的照片是比如说你是30岁，它可以看到你50岁、60岁、70岁、80岁，可能是这样，我们研究明白，但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它可以把你当初的那个容貌是这样的，过几十年之后可以马上显出来，准确不准确谁也不知道，是吧？谁也没办法知道将来怎么样。所以有一个这样的有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所以有一对夫妻啊，两个人都是60岁的，所以啊是个故事啊。然后这个丈夫呢有一天就去许愿，那他许愿呢有什么愿望呢？他说啊，我希望我的妻子比我年轻20岁，他这样许愿。因为可能啊，猜想可能是他觉得他妻子年龄好像老了还怎么样，他说我希望我的妻子比我年轻20岁。大家觉得这个许愿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像表面看没什么问题，对不对？然后 那要完成他这个愿望怎么去完成的呢？打个比方，就是他向天使许愿，打个比方，说向天使许愿，说比我妻子要比我年轻20岁，结果呢，天使就完成他这个愿望了。但怎么去完成的呢？天使呢，我们刚才说他们两个人都是多大年纪？
60岁。
所以天使完成这个愿望呢，是把这位许愿的这位先生，他的这个丈夫，把他从60岁提到80岁。有没有完成他这个愿望？
有，
绝对达成了，对不对？你说嘛，你让妻子比你年轻20岁，达成了。但是改变的是谁？
丈夫，
是他的丈夫。所以弟兄姐妹告诉我们，身边弟兄姐妹，你要跟他说，你说改变自己，改变别人要先改变自己，来预备起。
改变别人要先改变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个丈夫一样，对不对？你要比我年轻20岁，我的希望是我60岁，你是40岁，但是变成他80岁，他60岁。很多时候那个眼光是我们自己的眼光需要改变。当然这是我看到一个故事。但接下来我们看被接力的以利亚。我们看圣经里呢，我们就会看到说，在以利亚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信仰堕落的时代。因为从北国以色列，我们看到当耶罗波安他带领以色列的10个支派背叛所罗门的儿子罗巴安的时候，成立了那个以色列国。从他那开始到亚哈，亚哈是一个王，到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经历了大概有7个王朝，大概有70-80年的时间。那么我们就看到，在以色列国这个七个王朝70-80年代当中，很可怜的是，弟兄姐妹，没有一个王是敬畏神的，所以他们的信仰是堕落的，他们是惹神憎恨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神却兴起了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先知。这个先知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以利亚。所以我们会发现，以利亚这个名字我们知道他是，你看到他，你就知道他是，看到他的事迹，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勇敢、很有能力的一个先知。但是你会发现，以利亚有没有写什么书卷下来记载在圣经里面呢？好像没有。你可以看以赛亚书，可以看以西结书，你可以看到耶利米书，但是圣经没有一卷书叫做以利亚书，是不是？以利亚书没有。所以呢，你看到虽然这样，但是我们不可以否定说，以利亚在那个时代当黑暗的时代当中，他兴起，被神所兴起，做了很多神让他去做的服事，可以说是一位轰轰烈烈的先知，他有伟大的成就。那弟兄姐妹，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到很多的故事。那以利亚的故事，我们相信大家也不陌生。那我先跟大家思考一下，如果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样东西来跟以利亚联系在一起，大家会想到什么样什么东西呢？通过以利亚的生平，通过他的故事，我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样东西，你一提到那个东西，仿佛就能够想到以利亚这个人。也是在以利亚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的。大家能想到吗？这个先知被称作什么先知？我说他是烈火先知。为什么说他是跟火有关系的呢？在今天我们看的这处经文当中，以利亚在那边要求那个，要证明谁哪个神是真神，他求耶和华神从天上降什么？降火。刚才张弟兄带我们读的经文是降火。当以利亚归天的时候，神把他接走的时候，他怎么走的？我看这个什么呀，火车火马乘旋风升天到神那里去。同样我们发现，今天我们也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当以利亚他软弱的时候，他到何烈山那个山洞里面，神要把他从山洞里面拉出来，神让他出来的时候，以利亚是神用一个声音，在那个声音之前有什么呢？有火。同时呢，在列王记下第一章里面也记载着说，以利亚用火烧灭那50夫长和一些士兵。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在以利亚的生活当中离不开那一个什么火，所以呢他被称为烈火的先知。 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里面讲到，他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什么意思啊？以利亚好像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平常的人，他会发怒，他会不会发脾气，他会不会有的时候会开玩笑啊？你晚上会看到他会开玩笑，他会胆怯等等。以利亚会有得胜，他会有失败，他会有再次的得胜。但弟兄姐妹，这些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神在以利亚身上所做的工是什么？神要做在他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让我们看到的，我们所学习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听讲道，我们看讲章等等也好，我们有不同的眼光会看到。看到是什么？有人会看到说啊，这个讲章它的编排布局文字等等都很优美啊，你说这个讲章是不是一个好的讲章呢？这是一方面。那更好的一篇讲章是什么呢？你要看到说这篇讲章让你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看到是有圣灵的能力，这是一个好的讲章。同样我们听讲道不也是这样的吗？我们讲道，我们说以前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关于讲道，我说什么样的讲道是一个好的讲道呢？我说讲道不说只是把人讲的要笑，还要把人讲哭，当然特别煽情的除外啊，就是有感动在我们当中，有喜乐啊，我们也有向神的回转。那同时呢，一篇好的讲道让人看到神在我们当中，要看到圣灵在感动在我们的里面，一篇很好的讲道。所以我们看神在以利亚身上他所做的是什么，也让我们今天看到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这是很重要的。首先第一点，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一起。
基比西旁的顺服。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亚祷告天不降雨，然后天就没有下雨，所以耶和华的话就引导他说，说你到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去，那边去喝水啊，喝那个溪水，还有乌鸦雕肉给他。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让以利亚去的时候说，我已经吩咐。当我们读到那一个词的时候叫已吩咐，弟兄姐妹，你就会想象一下，那个吩咐表明说谁的位置是高的呢？是神的位置是高的，还是乌鸦的位置是高的呢？
神的
位置啊，所以神可以吩咐。那么另外呢，是神告诉他说，你要到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面去，我已吩咐那个寡妇去供养你。弟兄姐妹，圣经用这个词叫做已吩咐。那么就是说在神面前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立。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但他仍是怎么样？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的是神这样吩咐以利亚，以利亚就这样去做。那么做了之后他就去行的时候，神有没有按照神当时跟以利亚说的就真的兑现他的诺言？有没有？
有。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在学习的时候，在成人主日学我们学习了，我们说祷告后有三个可能的结果啊，可能的结果。第一个呢，就是祷告啊可以啊，神马上神成就了。第二个不合神心意的祷告，神没有成就。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说可以怎么样？等一等啊，就再等一等，等神的时间啊，神的旨意等等等等啊，神的操练等都有。所以我们看在以利亚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他在神面前，他跟神的那种关系是，神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去做，他有一种无条件的顺服。这是上帝所使用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他为讨神的喜悦，他无条件的顺服。第一个顺服呢，是他去到基利西旁去；第二个顺服呢，是他到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面去；第三个顺服呢，是他到亚哈王那边去。你知道那时候见那个亚哈王是很带有风险的事情，因为亚哈的心目当中觉得说，以色列国现在所遭遇的这个情况就是以利亚你带来的啊，所以以利亚就他不想去见亚哈，他怕亚哈去杀他，但是他还是这种样还要去，因为神吩咐他你去见亚哈，他就去。弟兄姐妹，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原则，那个几个字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蒙福的原则就是顺服。
好，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下以利亚有没有顺服呢？ 当神告诉他说你到基利西旁去喝溪水，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你去还不去？我看圣经我都知道结果是去可能是好的，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回想一下，我们当时处在以利亚那个光景当中，如果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有怀疑。我说神啊，如果去溪水，这个 又不是雨很充沛的时代，是三年没下雨，你让我来喝溪水，我能喝多久啊？你得给我一个时间，我喝完溪水之后我太渴了怎么办？我们常常会这样想，神啊，我接下来我还会怎么办？以利亚有没有这样想？没有，他就去了。那好了，那你有喝的了，那吃的怎么办呢？我刚才读了圣经，大家还记得他吃什么？那什么？乌鸦给他叼什么？
肉跟饼，
叼饼和肉来。你说吃饼吗？还算了。那个年代，你知道有肉吃是很不得了的。像我们今天大家也知道国内信息，你知道国内猪肉特别贵的，人都不吃猪肉。那个肉特别贵，当时只有王每天可以吃到肉的。以利亚，我今天早上特别看这个经文，我发现真的神给他特别的恩待，以利亚还可以吃肉，真是神特别的恩典。而且弟兄姐妹，如果我是以利亚，我都不太相信。我不相信什么？你要说神，我自己你给我钱，我去买肉，我还相信。但是你要乌鸦这个贪吃，这个飞禽，它这样有肉，它自己都要吃了，它会给我吗？在我们的理性来说，会不会可能都通不过？弟兄姐妹，我们会说，而且以那个乌鸦在以色列民的心目当中是非常污秽的这个鸟类，它就是不太可能。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什么呢？以利亚就很顺服，他顺服神所让他去做的事情，他就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顺服的原则是怎么样？顺服就是原则，就是顺服蒙福的原则就是顺服在神的面前。因此呢，给我们看到说，无论遇到任何的环境，弟兄姐妹，我们先顺服下来，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可能很多事情通过我们的理性，通过我们的经验，通过我们的想法，我们觉得通不过。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啊，神远远超过我们的理性，神是一位全能全知的神。同时弟兄姐妹，我们用另外一个事例来看到，如果大家看这张图，你会看到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的故事？
越拿
这个大鱼是吧，然后越拿被扔在里面，然后他就吃。弟兄姐妹，越拿顺服不顺服呢？如果说我们看到约拿在那个时代当中，我发现神让起码说神让他去做那个事情，约拿有没有顺服？
没有
按照神的要求去做。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你一定要发现很奇妙的一点触动我们是什么呢？在整个约拿书当中，说是神会安排什么，神会安排什么，神会安排什么，对不对？那你会发现神安排的那些东西，不管是比如说风、海、虫子等等等等，就是神所安排的这些事物，听不听神的话？
听。
哇，他们都听神的话，是不是？但唯独有一样是不听神的话，是谁？
人。
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想，弟兄姐妹，神造的万事万物都听神的话，但唯独呢，神爱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但是我们却不听，不顺服神，不听神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同情这条鱼啊，你知道吗？但这个鱼是不是神安排的？
是，
绝对是神安排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鱼真的是很无奈的，他要吃，他要把约拿吞下去，是不是神让他做的？
对。
但是你会发现神让他去做，他吞下，他含在嘴里能不能把它消化掉？
没有，
不行，是不是？想什么时候要，你要不先把它带到外面。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就这样，当他在这个鱼肚子里面的时候，神说让鱼什么时候把它吐出来怎么样，他就吐出来，让他什么时候吞下去呢，他就吞下去，让他不要消化掉，他就不要消化掉。所以我会发现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动物植物等等神所造的这些都是听神的话的，但 很多时候神爱的这些人，神造的这些人，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却没有去顺服神。因为你没有想，这是神所不愿意让我们所看到的。 来说我们在神面前啊，我们这个顺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顺服的是神。所以以利亚是一个在那个环境当中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坚定的去顺服。那我们来看第二点，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期
加密山上的征战。
我刚才讲到，我们说亚哈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坏的君王，在他统治下的这个国家是叛教的，是远离神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原因是，当时亚哈娶的那个一个妻子，那叫耶洗别。耶洗别作为他的王后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王后。那么他给以色列人带来什么呢？他们不是去敬畏耶和华的，他们敬拜他们的假神，叫做什么名字呢？叫做巴利。所以他们是敬拜巴利的。那么以利亚就在加密，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以色列的百姓，还有巴利的450个先知和亚舍拉的那些先知，他们在山上要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什么呢？谁的神是真神。那么我说我们怎么才能证明出来到底谁的哪个神是真神呢？那以利亚就想出一个办法，说拿两个牛犊在那边的话，像献祭一样摆在那边，然后呢他说我们都不点火，那怎么样去求各自的神，看哪个神能够从天上降火下来把这个祭物烧了起来，就证明说他的神是真神，好不好？还好。然后呢弟兄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以利亚为什么要提到要用火，为什么要提到火呢？因为首先他是烈火的先知，对不对？那还有说火是什么呢？一当以色列民他们啊，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西乃山，神要颁布律法，神从那边有降什么降火下来。当以色列民走旷野道路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谁引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呢？神在引领，说白天有云柱，晚间有什么？有火柱。所以以利亚他清楚的知道这个火对以色列民代表着什么，他要用火这件事情来让以色列民看到神的荣耀和神的能力。所以他们在加密山上，他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说我们来证明一下谁的神是真神。以至于说当以利亚跟那些百姓跟他们说的时候，说你们是侍奉巴利好呢，还是侍奉耶和华好呢？你们要侍奉巴利就顺服巴利吧，如果你们侍奉耶和华你们就顺服耶和华吧。弟兄你们回去一看圣经，你会发现以色列民当时有一个反应是什么。当一开始那个以利亚问他们的时候，说你们想侍奉谁，你们觉得侍奉巴利好就侍奉巴利，你们想侍奉耶和华好就侍奉耶和华。然后你知道吗，在以色列民当中他们有一个反应是什么？当我前两天读这处经文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大家回去看，告诉我们圣经说众民就一言不答。哇，你知道什么叫一言不答吗？就是一句话都不说。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走一个极端啊，很多时候就发现我们讲很多的话是一个极端，不讲话怎么样也是一个极端啊。不讲话有的时候可能比讲话可能更害怕，因为不知道众民是怎么想的。那么以利亚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好，那我现在用火这个事情来试验到底谁的神是真神。如果火降下来巴利是神，那么你就侍奉巴利，如果耶和华是神，那么就证明说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你们说好不好？
好。
哎，众民当时呢还有一个反应是什么？众民说异口同声的说啊好，非常好，他们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因为因此可以证明说谁的神是真神。那么当火真正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以色列里面又有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哇，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他们真的看到了。也就是说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以色列民他们从可能不清楚到啊慢慢想清楚，到最后真的清楚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弟兄姐妹，以利亚在这个时候他不是要证明说他有多大能力，他所证明是要带领整个以色列民都回归他们的心意，归到神那里去。你说我们怎么看出来的呢？弟兄姐妹，在以利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开始之前他首先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上面没有，不看。就是说我们看在我们这个程序单上， 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他说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去，他便重修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什么
坛，
耶和华的坛。然后你看他怎么弄的，他说要啊，不仅这样，他又照雅各子孙的数目取了十二块什么石头。弟兄姐妹，以色列有多少个支派？
十二
个支派。他取的这十二个支派就代表着十二个石头，就代表了以色列的什么十二个支派。然后他就重修毁坏了坛。弟兄姐妹，你看到以利亚征战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把那个坛重新的修了起来。我在网上找了一下，我说这坛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坛呢，是旧约时代神子民和神交通的所在的什么一个凭借。当百姓要与神交通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个祭坛面前，或献上赎罪祭啊，或燔祭啊，或各样的燔祭，或各样的祭物啊，然后他们经历神与神面对面的交通，那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看它是用石头做的，就这样。也就是说，那个坛在以利亚要行这个祷告、行神迹之前，他会说这个坛怎么样了？已经怎么样？朽坏。你看这个坛我刚才说是什么做的？不是木头做的，不是塑料做的，而是什么？石头做的。也就是说，这个坛毁坏了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还不太容易。但为什么毁坏了呢？因为当时那个时代当中，人都去拜巴利了。啊，然后后来有人把耶和华坛毁坏了，有人用那坛呢去敬拜那个，巴利或敬拜亚舍拉等等，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以色列民给我们看到，他们这个时候有不知道谁是神，所以以利亚就说：“那我们就来显明，啊，用火求火降下来，看看到底谁的神是真神，为的是要以色列民他们整个的民族都回心转意，都归向神。”弟兄姐妹，神的心意还不是以利亚一个人归向神，乃是让以色列民整个人怎么样都归向神。弟兄姐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看到坛是这样的作用，坛是一个神跟人之间的沟通，那就仿佛今天是我们，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的什么，比如说这个坛就像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什么
祷告，
对不对？就是祷告。那时候我们跟神面对面，我们就是祷告，就是我们跟神在讲话。所以神喜悦的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这个心意怎么样，都回心转意，都归向神。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不是每个人自己的祷告，我们自己的祷告会达到神的面前，而神更盼望的是我们这个祷告是向神倾心吐意，没有任何装饰掩饰，而真的是心灵诚实的去敬拜神。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很重要一点是，我们的祷告大家一定要记得不是学来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个很属灵啊，我们就学他的祷告，不是。祷告是我们很坦诚的去跟神讲话，是你跟神之间的那一个关系，你跟神说话，这叫祷告。如果我们学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学不好，我们就容易闹笑话，你知道吗？我们知道在国内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贾玉明，大家听过吧？贾玉明牧师，贾玉明牧师是一个很有祷告恩赐的一个牧师，他也教出了很多的学生，所以呢，他祷告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呢，他们祷告会的时候，他发现最近的教会的动态不太对，为什么不太对呢？他说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都是。啊，天父，感谢你，天父，赞美你。然后说，为什么每次说完一句话都要这样呢？然后，贾博士有时候就跟那同工们问说，你们为什么祷告怎么教会好像都是这样的了？然后他们说，贾博士，我们是跟您学的呀。哎，你们听过这个了吗？
没有
了。然后贾博士就说，我什么时候这样的了？然后他说你不祷告啊，你这然后他说我明白了，他说我跟你说你们不要学我这样祷告，为什么？他说你不要觉得这样是很属灵的，他说因为呢我年纪大了，我的牙不好，我戴着假牙，我说一句话我必须然后吸一口气，所以呢他说我才会这样，你们不要这样学我就觉得很属灵。对于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说就是向神倾心吐意，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不要看说那他的祷告很长，他的祷告长短是好，对不对？ 不是去学，而是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很坦诚的到神面前，那持续我们跟神的那种关系。所以以利亚不就是这样吗？他在神面前，他不是说我自己要跟神面前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乃是说我要每一个人都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手里面有没有，应该我们绝大多数弟兄姐妹都拿到这个祷告记录表了。我今天发给一些弟兄姐妹，我今天在主日学我们也一起学习了这个祷告记录表上面，有年份月份日期和事项。那么后面很重要的一点呢，有那个应允和继续的。什么叫应允呢？比如说你有件事情，这个月有件事情你要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呢神还没有马上去应允你，那你就打个应允的那个记号。那么神已经还没应允，就是继续的啊。那已经应允了，就打个应允的记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有什么用呢？在我们主日学学习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分享的，我说这个是你可以写在上边，把你祷告的代祷的事项放在上边。那么当我们去以后，我们在翻看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哦，原来我以前的祷告有哪些是神应允的，哪些是还要继续的去做的啊。那都是要我们在神面前啊，这种有一个查看，会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当我们有这一份记录的时候，当我们回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会很有信心。弟兄姐妹，信心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这样，神不断的操练，不断的造就，不断的使用我们，也是我们在神面前祈求啊，求神给我们信心，这样来的。所以我为什么对这个祷告记录非常有感触？弟兄姐妹，所以我以前我看到了我不会有太多的感触，但是我最近呢，我特别想弟兄姐妹，我们一定，我特别我们在，因为我们在学习祷告的那个主日学的课程，所以盼望大家呢可以实际的去操练一下。那如果大家就这个表格用完了，我可以再复印打印给大家都可以。给我的一个感触是在神面前我们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而且不仅说是我们一个人两个人的祷告，乃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要向神来祷告，每个人都是祷告。好，那最后一点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吧，来拜起
何烈山上的坚壁。
好，就看一下啊，来，那先不要读了。何烈山上的坚壁，那么我们说以利亚在山上，在跟巴利的那些先知去争斗的时候，我们发现以利亚得胜了，是不是？看圣经，我们让他得胜了。他证明了耶和华是神，是独一的真神，以色列民也真的信服神。但是当以利亚他后来他听到耶洗别讲的那句话，说要把他杀了的取了他性命的时候，他就软弱了。软弱了，我们说有灰啊，这个是软弱灰心的以利亚。所以以利亚这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走到一棵罗藤树下，在那边干什么？求死啊！所以他说求死的先知啊，求死。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弟兄姐妹，当我去思想以利亚为什么会软弱的时候，我想的第一点是他看环境过于怎么样，仰望神。弟兄姐妹，当他看到他在那边去加密山上，他是有多么大的神给他的能力，他以至于可以行那么很大的神迹。但是现在呢，他看了耶洗别，他听了耶洗别的话，他看了那个场景，他觉得非常的可怕，所以他灰心软弱，他看了环境过于仰望神。那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看环境的话，我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走上侍奉的道路。如果我们看环境，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没有办法继续的去走下去。但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坚定的去，不管怎样，我们坚定的去仰望主，去跟随主。以利亚这么大的先知都有软弱的时候，彼得那么大的使徒，当耶稣到海面上走的时候，彼得要沉下去，他为什么会要沉下去呢？因为他看见周围的什么风浪，他就沉下去，他赶紧向耶稣祷告。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环境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边，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多多的去仰望神。如果没有仰望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很软弱，很灰心。那么我们看第二点，还有什么呢？要他为什么还会有软弱和灰心呢？是因为他进行干什么？比较。他来到罗藤树下，在那边去求死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什么，我的列祖。”弟兄姐妹，当我去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可能有很多的原因 会让他软弱灰心，但是有一个比较，就是在以利亚的心目当中，他觉得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是什么意思？就他跟他的列祖比较是怎么样，他胜不过他。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会不会有比较？我们常常我们说买东西是怎么样，要货比怎么样
三家，
货比三家是吧，要比比看看到底哪个好，我们再选哪一个。弟兄姐妹，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个这样的事情，说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那教他一门什么课呢，就跟他说，说这是一片西瓜地，他说呢，老师说我在这边等着你，我在西瓜地这头等着你，你从西瓜地的那头过来，然后呢给你一个要求是什么呢，你从这边走到我这边挑一个你认为巨大的西瓜拿给我。然后这个徒弟就从那边走过来，一边挑挑，他觉得哎这个挺大的啊，他、就前面可能还有比他还好的，走哎这个比那还大，他想哎呦刚才那个小这个大，那前面可能还会有更大的，走到最后有没有给老师拿去西瓜呢？
没有。
那为什么没有？啊，他在比较，对吧？他在比较，他说到底哪个大呢？他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不知道哪个是大的，所以就比较来比较去，最后是什么？一无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眼光一直，比如说我们是做父母的，我们一直看说我们一直看别人的孩子比我们好，那有一天会出问题，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夫妻两个人，我们也知道夫妻俩如果丈夫一直看别人的妻子比自己妻子好，这也不好了，对不对？有天也会出问题。如果妻子有天总是看着啊跟别人比自己的丈夫没有别人的丈夫那么优秀，有一天可能也会出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说不去那种比较，我们跟谁比呢？跟自己比，看一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每一年每一天这么过去，看看我们的生命，我们被主所得着，我们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有没有别人借着我们真的是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跟比我们强的人比，我们很自卑，我们跟更弱的人比，我们就显得很骄傲。你去当以利亚，我现在有一个软弱，我就设身处地去想，他有一个比较，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罢了，你取我的性命吧。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他的什么孤单和他身体的疲乏，在那个环境当中，以利亚是非常的孤单的。为什么？因为他说整个以色列国为神忠心摆上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其他人都是背离神的，他们只有我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尽忠心的，他孤单觉得孤单。但是神告诉他说，你不知道的，我要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与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弟兄姐妹，7000人以利亚不知道，他觉得是他自己，但是神让他看到的是不是他自己，乃是有那些人都是神所预备的。那么我们看到他有这种孤单的心理呢，会让他觉得他灰心软弱，同样的还有他身体上的什么疲乏。从哪里能看得出来呢？当他听到一洗别的那句话的时候，是在应该是在以色列，是在以色列北面，然后他听这句话，他就跑到哪里去了呢？跑到犹大的什么别示巴去。哇，你就会发现他没有坐飞机啊，你知道吗？更不会开车啊，跑过去的。再回去看地图，这从北到南这么远的路程，他身体有没有软弱？有没有疲乏？
有，
肯定有。弟兄姐妹，当你身体软弱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会影响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影响到？会有，让我有时候会灰心啊，会有软弱，所以他就走了很远的路程。以利亚是在这一个灰心软弱的光景当中，但是弟兄姐妹，神是不是就让他停留在这个光景里面呢？不是，更重要的是看到神在他身上怎样做工的，也看到神今天怎样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好，我们就读那个黄字，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期。
被建立的以利亚。
那么我们看神怎样去建立他呢？他两次睡着了，我们看是两次睡着了，但两次都被天使干什么？
拍醒。
哦，拍，你们知道问拍醒，什么叫拍醒？就是他睡了，他迷糊了，他不知道什么了，只有呼吸的时候，那就把他怎么样拍醒。弟兄姐妹， 我们想到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浪子的比喻，那个小孩子分家出去之后在外面过流浪的生活，以至于后来他想念他家人的时候，圣经有个词叫做小儿子就醒悟过来，我就跟拍醒可能有点差不多是吧，醒悟过来就被拍醒了。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时候是不是神也要拍醒我们呢？想要不要我们想到不要再这样沉睡了，不要在这种光景当中了，赶快起来。我盼望弟兄姐妹，神也建立我们，我盼望神也这样恩待我们，让我们被神所拍醒。弟兄坦白说，他弟兄姐妹不要看我说是一个传道员，很多时候很坦白的讲，我有我自己的软弱。所以在以前呢，我曾经跟我的家人说，我说我一天有一天躺在床上，然后我说有一天早上起来，我跟神说，我说我就想到，我说神给我一个好的身体，神给我这个好的经历，我说我应当去侍奉神，我应当一辈子都去侍奉神。所以我跟我家人讲说，我说我这一辈子啊，我说我即使去将来去做乞丐，我说我也要去侍奉神。我说如果我不侍奉神，我说我第二天我可能就起不来床。如果今天说我说神我不侍奉你，我说第二天我可能就起不来，因为我当时信耶稣的时候是因为身体的缘故。所以我当时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彼得一样，在自夸一样，就很信誓旦旦，我说我一定要坚定去侍奉神。但是呢，弟兄姐妹，在走上这条服事道路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呢，特别是跟如果身边有一些跟我年龄相近的弟兄，他们在社会上工作，有的时候我就问，哎呀，工作怎么样啊？怎么样？会问到，然后他们说，工作怎么样？就坦白说，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我也很坦诚的说，当遇到难处的时候啊，我就会很羡慕我的同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在社会上有一份工作，好像不也是很好的吗？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有就是侍奉心智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一闪过那种软弱。但是当有一些段呢，我的身体出了一点状况，我觉得不太正常，我在神面前醒察呀，我就自己醒察我自己，我觉得好像神是在提醒我，所以你要坚定来释放我。所以当我遇到那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想啊，我说有的时候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的心智也好，我们的服侍也好，我们需要神不断的提醒我们，甚至有的时候需要神管教我们。我真的觉得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神的管教也是一份爱在我们里面，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管教的是儿子，不管教的是什么？
私子
啊，你管教是有爱在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有神的爱在我们身边之后，我们怕什么呢？神是我们的父啊，神会帮助我们，神会怜悯我们，神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因此我有的时候跟神祷告，我就耍赖嘛，我就说，我说神，这件事情你看着办，我能做的我已经做了，我所摆上我已经摆上了，如果你让我去做乞丐，你让我做什么事情，我说那你给我开道路，你给我做。我只能有时候跟神就这样祷告。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经历被神所拍醒，真需要神拍一拍我们啊，你要怎么样，要有调整到改变。所以以利亚就是两次被天所拍醒。那么拍醒干什么呢？醒了在那边，两个人对眼睛也不对，对不对？醒了怎么样？赐给他什么饮食？所以大家会发现，当以利亚他被天使拍醒了之后，天使就给他什么？给他吃的。弟兄姐妹，当我读这处经文的时候，我很有感触是什么呢？神在这个时候没借着天使，没有跟以利亚在那边讲道理，说以利亚，你不想想，你在加密山上你多有能力，你做得多好，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么软弱？以利亚这个时候想要逃，神特别的恩待人。弟兄姐妹，真的是神的爱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以利亚想要逃，神的爱在他的身上，神都给他力量去逃，给他吃的，有力量去走这条道路。所以以利亚就仗着这个饮食可以走40昼夜，就到了神的山，叫何烈山。我真不知道天使给他吃了什么东西，可以40天走这个道路啊！我真的很不知道。但是给他这个食物，让他有力量可以逃，让他可以走。那么我接着往下看，以利亚走到何烈山的时候，他到了什么地方去？到那个山，他有没有站在山顶上？哇，没有。他有没有在山脚下？有没有？没有，他选择了到那个何烈山的一个山什么
山洞？
哇，山洞里面。然后他为什么躲在那个山洞里面呢？ 然后是我们不知道，那神问他嘛，两次问他说嘛，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以利亚怎么说呢？以利亚怎么讲的呢？他说我在这里为你干什么？大发热心，对吧？就是说我在为你，我是以利亚说我在这里为你大发热心。弟兄姐妹，像一个人有在山洞里为主大发热心的吗？好像不太正常，对不对？你大发热心，你出来呀！你干嘛在那山洞里面？你山洞里面躲那边，你发什么热心呢？我们发现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呢，还有自己的软弱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他怎么说呢？他说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心里苦不苦？很苦。但是你弟兄姐妹会，你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我刚才所讲的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哎，我看你了，我就往里放了。哦，对，这样一段话，这样的一句话，弟兄姐妹在十九章里面出现过两次，一个是第十节，一个是第十四节。感兴趣的弟兄姐妹回去对比一下，这两节经文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我在家里对比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而且我看是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我会看一下为什么当神问他的时候，以利亚两次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如果当一个人去问你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经常也跟他诉苦啊，但是你去跟他讲你的苦的时候，你反复去讲的那个苦，就说明这个苦在你的心里面是真的苦，对不对？那么以利亚他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讲说他的埋怨也好，他在神面前的抱怨也好等等，他讲了这些，就表明说这个事情真的影响到他的心里面了，这个事情真的触动到他，所以他两次反复讲重复的同样的一句话，就说明他的心里面所想的就是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这句话是不是在为神大发热心？
不是，
不是，可以说在神面前的一个埋怨也好，一个哀诉也好。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神真的是恩待我们的神，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神听不听啊？
听。
我们在神面前的赞美，神听不听啊？
听。
听。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神的爱。当我们在神面前的我们的埋怨，神听不听啊？
听。
神也在听。以利亚不就是这样吗？他的这种表述在神面前，神也在听。但是神在他身上怎么做的呢？神说你出来，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有地震，地震后有火。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以利亚出来不出来？哇，他真待得住，你知道吧？遇到这么大的环境他都不出来，不管外面环境怎么样他都不出来。但是以利亚什么把以利亚带出来的呢？圣经说火后有微小的什么
声音，
那个声音把以利亚带出来了。弟兄姐妹，圣经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的羊听我的什么
声音。
我们属神的儿女再软弱再软弱，我们也知道哪里有神的声音，哪里有神，哪里没有神。当以利亚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就出来了。弟兄姐妹，可能从这个大的环境来看的时候，我们觉得以利亚说大环境我不行啊，我就躲在山洞里就好了。但是神说不要，你还要从这个里面出来，你还要出来。所以神两遍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神没有跟他多讲什么，而是只告诉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没有与巴力屈膝的，没有与巴力亲嘴的。弟兄姐妹，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今天神那个时代当中，神怎样用以利亚，相信今天神也同样的会建立我。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会有软弱，会有失败，会有跌倒，比如我们前次讲到彼得等等都会有。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神是一位蛮有恩典、蛮有连续、蛮有慈爱的一位神。神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和失败神就离弃我们，神更没有说因为我们的软弱神会责备我们，而是让我们去到神的面前，这是会解决问题的唯一的一个办法，只有在神那里才能找到答案。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结语，还是按照惯例我们一起来读吧。来，预备起。
基督徒并不是没有软弱和失败，但不同之处在于神的儿女可以靠主刚强重新得胜，他 盼望我们都顺服神的旨意，与神有美好亲密的关系，刚强壮胆，奔走天路。
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起的面对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亲自的保守眷顾，求你亲自的来恩待。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看到神你如何的让以利亚从失败软弱当中走向刚强。求主你今天也同样的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自己的软弱啊，工作上的压力，家庭上的难处啊，侍奉上的困难等等，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来亲自的刚强我们，使你的话语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刚强状态。主啊，我们基督徒，我们一个你的儿女，我们都有软弱，都有失败，主，但是我们今天靠着你，我们可以不再惧怕，不再惧怕软弱与失败，靠你刚强状态来奔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主帮助带领我们，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